我们有今天下午啊，还有明天下午的这个时间，一同来思想圣经主的话语啊。先和大家来分享一段圣经的经文，这段经文呢在《生命记》圣经旧约《生命记》的30章19节，好不好？我们弟兄姊妹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些经文，可以吗？我们从章节开始读啊，请《生命记》30章19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臣民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我们一起来祷告。最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您，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引领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来思想聆听主的话语。求主保守每一位到主面前来的，让我怀着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来寻求真理，寻求生命。也求主来怜悯你自己不配的仆人，让他把主你自己的福音，你的真道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得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大家能够听得清吗？可以哈，可以，好的。那这个圣经啊，头五卷书啊，基督徒可能知道，叫做创、出、立、民，还有什么申啊，就是这个生命记。这一般呢叫做摩西五经很有名的所以我们如果接触这个西方的文化一段时间呢，要知道这个。那这个摩西五经，顾名思义，圣经的头五本书是谁写的呢？是摩西写的老摩西。那我们为什么要介绍这个摩西呢？等一下您就晓得了。这摩西呢，他在最后一本，就摩西五经的最后一本叫《生命记》，他就讲了这句话他说，我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将生死祸福臣民在你面前。我们在读这节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是一位白发苍苍的一位老人家？实际上摩西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有人知道他大概是多少岁吗？差不多是接近120岁。在他人生的最后这个晚年的时候像以色列人年轻的一代，就在旷野当中成长起来一代Deuteronomy 生命记把神的话语再讲给他们听这些年轻人，他们不知道过去的很多的事情，不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曾经有多么的叛逆，一再的违背神，神的恩典却一再的临到他们。那神呢还颁了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叫做十诫给他们。这个电影有没有人看过？有很多人看过。这个电影叫做 Ten Commandment 叫 Ten Commandment 十诫。这个电影1957年的时候得了7项奥斯卡奖当年的这个好莱坞还有一些好的电影大家知道吧像什么火的战车 Chariot of Fire 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 Chariot of Fire 应该看，我们中国人应该看，因为这个主人公跟我们中国是有关系的他是宣教士的儿子他后来得了这个奥运金牌以后又回到中国去继续宣教，然后是死在日本侵略者的集中营，在山东的潍坊，山东的潍县那里 叫 Eric Liddell，这些都是历史上得奥斯卡金奖的很多很有名的电影。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好莱坞美国这个娱乐界是很多都没法看了那这个 Ten Commandments 10条诫命这个演摩西这个演员啊，大家知道叫 Charlton Heston，很棒的一个演员，那个拿着两块石板从山上下来，十条诫命给以色列人，不单是给以色列人，实际上这是给万民的这摩西你就知道他很棒的一位历史上的名人不单是这样子，后来呢，到了这个90年代1998年又拍了一个电影又得了奥斯卡奖，两项奥斯卡提名一项获奖，它是个动画片，这有人看过吧叫埃及王子家里有小朋友，你看这么多可爱的小朋友，给他们看一看这个叫 Prince of Egypt， 讲的是谁的故事呢？还是讲摩西的故事，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在历史上是大大的有名我们应该要了解这个人。你说这些电影我没有兴趣，你知道这个照片是什么地方吗？这个照片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它这个外墙，大家注意哈，柱顶那个雕刻，这些雕刻是什么呢？是在人类法律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这里能看得清吗？最中间的一个是谁？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坐在那里一手一块石板的法板的，这就是摩西，在人类法律历史上做出最伟大贡献的人物。有人做过统计说，今天全人类历史上这个几十万条法律实际上都是在贯彻什么呢？就是十诫，就是10条诫命，太重要了。那这一位的这个摩西他说我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然后就跟他们说一件事情，你们要怎么样？还记得吗？说你们要拣选生命，要拣选生命。从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什么时候呢？主前就是我们一般说公元前，实际上就公元前中公元后就以耶稣的这个诞生这个纪念为分水岭，这大家知道吧以耶稣诞生，但是呢当时的人他们算的不太准所以耶稣的出生可能不是公元元年，很可能不是公元元年大约可能是主前4年，但是以这个耶稣诞生为分水岭的。那以色列出埃及是什么时候呢？主前1446年，离现在已经3000多年了那个时候摩西就跟以色列人就说你们要拣选生命，直到今天这样一个呼唤仍然是向每一个人来发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有没有拣选生命？那摩西这个人，如果你说我还没有看过这些电影，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摩西这个人。你看这个这个电影叫埃及王子，他呢本来是一个希伯来人当时这个希伯来人他们是在埃及法老的手底下做奴隶做奴隶，然后这个男孩子生下来法老说都要杀掉，但是摩西的妈妈呢就保护他结果这个摩西就被法老的女儿收养了，所以为什么叫埃及的王子呢？从小学了埃及人的一切的学问文化等等然后还学了埃及人的武功武艺超群。这个考古研究呢发现说古埃及的文献记载，有记载有一位的将军，这位将军呢还不是这个埃及的本族人，但是他曾经带领军队打，往哪里打呢？埃塞俄比亚往那边打，而且还打赢了班师回朝凯旋。那么有人呢 这个根据这些考古的这些 context 这些上下文，认为这个可能就是摩西。那无论如何，这个摩西就是作为一个埃及的这个王子，然后他就觉得什么都能做，看到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受欺负，做苦工，埃及的监工就欺负以色列人，这个摩西呢，他就愤愤不平。他愤愤不平，他做什么事情？那我是王子，我什么都能干。他就把埃及的监工打死了，要救自己的百姓，能救得了吗？救不了。法老发现了，然后就要去追杀他，身份暴露，然后他就跑出去。前一段，在埃及的王宫里呢，是他生命的头40年，从生下来被法老的女儿收养，然后就头40年。那这一段呢，有人就给他总结了两个字，哪两个字呢？叫做我能，我什么都能。然后从40岁到80岁，跑到了这个米甸的旷野啊，就是这个今天这个阿拉伯人的那个范围吧，在那个米甸的旷野里面呢，牧羊，每天就对着这个羊群，这个。很久回一趟家，很久回一趟家，老对着羊群啊，羊在那咩咩叫，他自己呢也变成笨嘴拙舌的，不会讲话了。以前我看到有一个这个军人，做过军人的，他说在海岛上面，一个海岛就他一个人，然后在那里守卫。他为了让自己的语言功能不退化呀，就对着大海，对着波浪就要去讲话。那摩西当时他就是讲对着一群羊群。等到他80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说："你现在要回到埃及去，把我的百姓，以色列人领出来。"这时候摩西啊，原来是锋芒毕露的呀，到80岁说："你爱找谁找谁啊，我不去，我连话都不会讲。"所以，这个40岁到80岁人生的第二段时间呢，神就一直磨练他，磨练他，磨练他，所有的棱角都给他磨没了。所有人生那些骄傲气盛这些能够炫耀的东西都没有了。所以人生第二段三个字，哪三个字呢？叫我不能，对不对？神让他去说我不能你爱找谁找谁。到这个时候神反而能够用他了，你注意啊，说我就要你去。后来他就去了，去见这个法老所以很有名的叫 "Let my people go" 你去看这个 Ten Commandment 就是神说的要让我的百姓去。然后这个法老呢，心就刚硬一次一次的刚硬，就不让以色列人走，所以就降了叫10灾10条灾，不断的击打他们。最后，然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走旷野摩西很不容易啊。这个叫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当时是多少人呢？20岁以上的男丁60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加起来是至少200万以上，浩浩荡荡一支他大军呢。然后这些以色列人听话不听话？容不容易带？这队伍容不容易带不容易带我们要回埃及埃及有什么韭菜、大蒜，有好吃的东西我们在这个旷野里面，这个受苦常常要造反。这摩西太不容易了。但是他所做的一切，这时候他知道一点。所以从80岁到120岁，第三段又是两个字。前面第一段是什么？我能，然后变成我不能。到最后两个字，哪两个字啊？叫神能。神能通过他来做成大事，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然后到了他晚年，因为前面那些以色列人都不听话，倒闭旷野，在旷野当中漂流漂流，转来转去，多转了38年，40年满了，才能够进去。那新起来的这一代，摩西就跟他们又讲了一遍。这个生命记你要去读会流眼泪的。这是一位一生经历了所有的沧桑， 什么样的荣华富贵他没有见过，什么样的苦他没有吃过，大风大浪，这样一位的老人，很睿智的老人，他说你们要，再说一遍，你们要什么？拣选生命，你们要拣选生命。有人讲过一句话，说人的一生啊，是有许多不同的这个抉择和决定所组成的。你说是不是这样子？你去开哪一扇门，走哪一条路，然后到了另外一个路口，我要开哪一扇门，要走哪一条路，这一系列等等走下去，最后决定你的人生，定义你的人生到底是怎样的。今天晚上我们为什么坐在这里？在疫情当中，我知道有的这个弟兄姊妹，有来探亲的伯父伯母，有的 literally 就差一天，就我到底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在2020年春节前后，晚一天出不来了，早一天就回去了，就是这样子。跟谁结婚啊？住在哪里？什么工作？等等等等这些。那么这个抉择就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摩西在这一段刚才我们读的这句话里面呢，他说：“我想两样事情摆在你们面前。”大家注意哈，哪两样呢？我将生死还有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那生与死啊 ，life and death， 这是一个永恒的一个题目，每个人都要去面对。你们这里离纽约市不远，我坐飞机今天早上过来，也是到这个 JFK 机场啊，因为王弟兄去接我。这个大家都记得吧？2001年911，我现在还记得那天早晨，一大早有这个慕道的朋友，刚移民过来，然后呢，在国内没有驾照，在这边要考驾照，我带他去练车，一大早带他去练车，然后回到教会。通工告诉我，指着那个电脑，那时候的电脑都还是那个很古老的那种啊，就是显像管的那种的那个电脑，看一看，太惨了，就一瞬间的事情，这是日本。这个大海啸，地震、海啸，还有什么？这个福岛的那个核灾难，一下子就没有了。这是什么呢？这好像不是很好用啊。这是汶川大地震，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照片。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国内。你说刚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然后我们要实现四化。那时候小朋友啊，你问他长大了要做什么，不像现在哈，要当大款当大官，那时候就是我要做科学家，是不是都要做科学家。为什么要做科学家呢？学了科学，有了文化，然后呢奔向21世纪。小朋友一画图啊，那就是画个火箭，画个原子符号。那时候一开始中央电视台的台标都是原子符号，大家知道吗？还记得吗？那我小时候看那个中央电视台，那黑白的那个电视就是这样绕来绕去，然后中间一个 T 啊，就是那个原子符号。有人还记得吗？老早以前的，我们实现四化了，然后奔向21世纪了。那时候就美好了，世界就美好了，是这样子吗？ 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的科技是日新月异啊，哎，弟兄姊妹朋友，四化早实现了。像当年哪能够想到，你走在纽约的街头，你走在康州的这个街头，你跟你在国内的亲人，你随时随地跟他就面对面的讲话，是不是？拿出一个手机来，长了不说，20年以前，那时候我们出门开车还不多的啊，20多年以前还不多的人说出门开车带两样东西，一个是手机，一个是叫 GPS。 现在我们常常跟大家说呀，这个出门啊，没有手机没有 GPS 啊，好像不会了，而且现在 GPS 都没人用了，就是原来的那个啊，什么 Garmin 那个，现在都是在手机上全都有了，快得不得了。可以说我们的生活是非常的方便，科技非常的发达，但是为什么反而倒是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越来越多的天灾人祸？我们现在进入21世纪已经22年了，到底这个世界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好还是问题越来越多？我请问大家啊，是越来越好还是问题越来越多？这个大家都记得吧 COVID-19，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性的大瘟疫，从来没有过，100年以前的西班牙流感也没有到这种程度啊，这个新冠病毒连南极都有啊，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全球的人一起居家令 lockdown， 从来没有过。现在疫情到现在已经第几年了？啊，已经第几年了？第3年啊！大家注意啊，这 COVID 现在我们讲叫 COVID 啊，刚出来的时候叫 COVID-19， 现在都不讲了，就直接 COVID， 大家知道指的是什么了。这是 COVID-19， 没有说是 COVID-20， 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说是2020年的春节，那时候我们都为武汉祷告，买口罩，对不对？全球的华人买口罩往中国送啊，买这些的这个防疫物资往中国送啊。但是它不叫 COVID-20， 叫 COVID-19 啊。那我请问大家，2019年年底的时候，那时候实际上已经起来了呀，是不是？所以才叫 COVID-19 嘛。2019年年底的时候，你的生命状态是怎样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你有想到这样一场这种全球性的这个大瘟疫？我觉得这个中文呢很会用字，我们就是张口闭口就是疫情，听着稍微的还委婉一些啊，疫情实际上就是瘟疫了，是不是？就是瘟疫啊。有人想到吗？那时候我们吃喝快乐，是不是？最典型的说，那个当时在武汉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湖北武汉，我们教会有武汉的弟兄姊妹，有在武汉曾经读书工作的，好难过，好焦急啊！那时候不是要过春节嘛，武汉什么千家宴，每家来那个菜哦，一个小区上千家，都在那里欢庆呢，都在那里欢喜快乐呢，哪里想到这样一场疫情，现在已经是第4年了。没错吧？2019、2020、2021、2022，我们在这个国外现在慢慢恢复正常的，国内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头啊！也第4年了 ，COVID-19， 这些照片现在我们都看得太多了。4年以前，如果有人给您看这样的照片，你觉得好像是从那个什么？末日电影、恐怖电影里出来的，是不是？一穿成这样子，现在见惯不惯。后来我看网上起说是叫大白，是吧？动不动就穿这么一身，动不动穿这么一身。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年代里面啊？能够想到4年以前能够想到吗？穿成这样子，遍地都是。好，进入到今年。 大家知道这个照片是从哪里来的？俄乌战争，乌克兰。底下这幅图片特别令人难过啊，这是一个妈妈，怀孕的妈妈，肚子已经都那么大了，抬在担架上。照这个照片的时候，像这个妈妈已经没了，肚里的 baby 也没了。这是21世纪啊，当代的欧洲啊，几乎是我们人类文明最发达、最先进的地方，还能够发生这样的惨剧。不是我们今天说，3000多年以前，老摩西他说：“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弟兄姊妹朋友们，如果要是4年以前我跟您讲这些，真是很沉重的、撼动人心的这些题目，你可能还无动于衷。现在我们经历所有一件一件这些的事情，我看我们在座也有不少已经年长的，如果年轻人他们还不了解、不晓得、不懂得，可能少年不识愁滋味啊，未赋新词强作愁啊！年轻人啊，你们人生正在这个昂扬蓬勃的时期，但是我们有一定的人生的经历、阅历的人，我们应该明白、应该晓得的。今天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光景和状态？你回避都回避不了。实际上人类也从来没有回避啊！刚才我们这个领会这个弟兄说了他顺口就说出来，实际上这是哲学的三大终极问题，大家知道吧？不管是西方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哲学，这点是共通的，我们在国内学马哲的时候，你们都考这个是不是？都学过这个吧？要考这个的啊！哲学三大终极问题，第一个，我从哪里来，第二，我往哪里去？第三，我是谁？或者还有一种的表述方法叫做我为什么而活，实际上很简单，你为什么而活就表明你是谁，你为什么活就定义了你是谁。哲学三大终极问题，古往今来多少的哲学家，最聪明的头脑绞尽脑汁在那里想，写了多少的大部头的书，就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人跟那个动物不一样，你晓得吧？吃了睡，睡了吃，浑浑噩噩的，就过去了，不想这些终极的问题。我们人不是这样子，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会思想的，你不想也得想，他们说嘛，说现在在国内啊，这个疫情，小区门口的保安每个人一来就发出灵魂的拷问，就三个问题：你是谁？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就这个问题，灵魂拷问。但是这是玩笑话。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人生啊，像旅途。人生像一个旅途，这条路到底往哪里去？我们到底要怎样走？这是你必须要思想的，因为你会来到很多的十字路口。只有从这些过往的自己的经验，还有那些过来的经验，为什么对年轻人常常要说啊，长辈的话要听，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在这点上是比西方人我觉得要强的，人生那种经历，那种睿智，因为他经历的事情多，但遇到关键的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去抉择，怎么去走，你不是在那里掷骰子啊，不是在你随大流，你是要做决定的。你知道我的岳母，那是疫情以前，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岳父岳母常常轮流过来，那有一次我岳母在我家住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那好几年以前了，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60岁以前呢，这个人生啊就像是走，那么60岁以后呢像是跑，70岁以后啊就像飞，那时候他已经过了70了，就发出这种人生的感慨。那我当然我年轻了啊，我年轻一辈，但是呢，因为我也常常可能也跟我的这个职业有关 我见过太多这些生死之间，你知道，做传道人的，除了做很多其他的，要讲道啊，要探访、传福音、关怀等等啊，还有呢，一个人要结婚要给人证婚，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呀？亲人的故去，主持这个追思礼拜。常常有人来找我证婚，啊，但是呢，很多我只能够回绝，啊，一个没有时间，啊，再一个我给人家证婚我是有要求的，啊，必须要先给这个年轻夫妻，而且不止一次要做这个婚前的辅导，啊，你不好好给他们讲了，今天证婚，明天离婚，对不对？大家，但是有人请我去给做追思礼拜，我是尽量能去我就去。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大家真的是对人生好几次，哎，我是真的最后陪着走最后一程啊。有一次在那个 cremation， 在那个 crematory， 啊，就是这个啊火化炉，亲人陪在那里，他在上面，然后帘子拉开，有一个窗户能够看着，底下就是那个火化炉的那个一个炉门，啊，那么不敢下去，但是又舍不得。我说我去陪着走最后一层，啊，我跟那个工人一起把这个啊这个纸棺材推到这个火化炉里面去，送最后一程一步，啊，我们都要面对。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说，我说我岳母讲的这段话，啊，那我呢有些思考，我就稍微给他调整一下。我说我觉得呀，人生啊，十岁以前像爬，哎，像爬；十岁到二十岁像什么呢？像走，是不是？哎，一开始先爬，然后姗姗学步，哎；二十岁到三十岁像跑，哎，人生正是上升期呢，对不对啊？朝气蓬勃的像跑，三十岁以后啊，都像飞啊，真的，三十岁以前都像飞。我现在已经五十了。二十年以前的事情历历在目，快得不得了。如果你还不体会，你看孩子就特别体会。啊，今天中午跟那个啊，你们弟兄们一起这个在他们家吃饭啊，孩子已经空巢了啊。王弟兄在哪里？看孩子快得不得了，是不是？我最近看教会新生那个 baby， 我就抱，我说都不会抱小孩子，这么轻啊，这么小。当年我就是这么抱我的孩子的。所以就是这样子，三十岁快得不得了。你跟你的孩子注意啊，我们在座有些父母，刚才看台上很多的这个小朋友们，要好好的珍惜，做父母好好的珍惜你的孩子跟你在一起的时间。你的孩子跟你在一起的时间不多的，多少呢？18年，哎，就是18年。到18年怎么了？上大学了嘛，远走高飞了，远走高飞了。你说啊，我的孩子啊，这个就上大学啊，在本地啊。以前我们原来在那个我原来也在纽约州啊 ，Albany， 然后这个 Rochester 啊，我们教会有对夫妻，台湾来的夫妻，一个独生女儿，宝贝千金，掌上明珠，哎，女儿考大学要走得很远。走到哪儿呢？就像你们这个王弟兄女儿说，我要到加州去上学，啊，真的跑到加州去上学了，啊，这对夫妻啊，房子卖了，工作辞了，换工作跑到加州，啊，去追女儿去了。可是你不能一辈子追她呀，对不对啊？这女儿毕业了，她又走了，啊，我到她新的工作，过两年换个工作又走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我老大已经上大学，上大学就在我们本地，您猜怎么样？我要跟他见面，我能给他 make appointment， 哎，跟他先约好了，能不能跟你见面，什么时候在哪里见面，多长时间，要 make appointment。 所以你的孩子跟你在一起啊，年轻的父母挺好，18年，就这18年。你说还早啊，我的孩子才6岁，对不起，不是还早，1/3已经过去了，对不对？6岁，1/3已经过去了，而且可能是最好的1/3。哎， 你不要等到18岁，你的孩子到 teenager 的时候，他不跟你了。啊，我们一家人要活动，我孩子到 teenager 的时候，爸妈你们自己去吧。啊，他说跟他有朋友了，跟他有同学了。就是这样子。这人生非常的快，你人生这条旅途，你到底要怎样走？1980年，啊，我们说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啊，那时候双百方针嘛，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啊，有一个这个思想的春天，啊，实践是检真理的唯一标准啊，等等等等这些，然后呢？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就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哎，我看到最近新闻又在报道这件事情，有一个读者潘晓，啊，给自己起一个名字叫潘晓，发出了这样一个啊问题：说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然后编辑部把这封信给刊登出来，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啊，我想可能一些。有点年纪的弟兄姊妹都还记得，啊，那时候编辑部收到的这个读者来信呐，啊，大家的回应就一麻袋一麻袋的，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人生的路啊，到底怎么越走越窄？因为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变革浪潮当中，有些迷失，有人不知道到底我要面对前方，怎么去抉择，而且好像茫茫的，好像没有一个尽头。看不到终点，不知道目标在哪里。但其实更悲哀的，啊，这个人生的道路啊，不仅越走越窄，啊，而且人生最大的反讽是什么呢？这个世界上真正从来没有失败过的，只有一样。哎，你知道是什么？就是死亡。摩西说，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整个世界上面其他都会失败，但是只有一样，就是死亡不失败，对所有人都很公平。哎，我们叫从摇篮到坟墓，对不对？那世上的哲学怎么说呢？你就别管了，你就好好的得过且过啊，今朝有酒今朝醉，就过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是不是？你就完了。那么中国的古人啊，老夫子，那老夫子很有智慧啊，啊，孔子，那这个在《论语》里面就记载，啊，这个孔子的学生啊，子路有一次就问他，啊，说关于是鬼神，关于信仰的问题，这孔子呢，就是未能是人，焉能是鬼？就把这个信仰的事情就回避了。孔子啊，敬鬼神而远之，啊，不敢去谈这些方面的。那这个子路呢，不死心，他继续问，他敢问死，啊，关于死这个题目。孔子又不高兴，孔子说什么呢？叫未知生，焉知死，就这六个字。我觉得这个六个字呢，对我们中国人影响非常的大，啊，2000年我们就。啊，未知生焉知死，生啊我还没搞明白呢，啊，死你给我提死，所以就比较忌讳啊，就是回避这样一种态度。但是你回避也回避不来呀，而且实际上啊，你仔细想，像这个话啊，我对孔子非常的尊敬，半部《论语》治天下，很喜欢读《论语》，里面有好多好多人生的智慧、哲学啊，等等等等，很受用。但在这一点上。我们知道孔子啊，有点问题，孔子不是完人，对不对啊？孔子不是神仙啊，四体不勤，五苦不分，那在这个地方呢，这种回避的态度是值得商榷的。真正应该怎么说？叫做未知死，焉知生。未知死，焉知生。你只有思想明白我未来的归宿与目的地，我知道我要到往哪里去，我知道我的归宿是什么样的，那么你当前的路你才能够走得更清晰更有力，你不是茫然的，是不是这样子？但是 但是为什么要回避呢？就是因为在死亡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失败者。你是帝王将相啊，你是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你赚的越多，爬得越高，摔得越狠，最后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大家知道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吧？亚历山大大帝跟耶稣基本上是同年离开，33岁左右离开世界啊。希腊的这个国王，马其顿的这个国王啊，30岁的年纪，把整个当时的欧洲人所了解的、希腊人了解的这个世界的版图全都打下来了，啊，往东一直打到印度，地中海周围都是他的势力范围，几乎。哎，亚历山大大帝出征的时候染病而死，33岁出殡的时候，那亚历山大大帝他不是这个一介武夫啊，一个鲁莽的人，他不是，他的老师是谁呢？有人知道吗？亚里士多德。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科学家亚里士多德。所以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呢，他对人生是有思考的。他出殡的时候一个要求，什么要求？把我的棺材啊掏两个洞，两只手伸出来，让所有的人都看到，这个贵为亚历山大大帝，尊为亚历山大大帝，永为亚历山大大帝，这么一个人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两个手是空的，让所有人都要看到这个，这是他人生的最后的一个宣告。你说悲哀不悲哀？你爬得越高，最后摔得越惨，什么都没有。那么人会思想这些终极的问题，生死祸福要沉明在我们面前，我们要去想，会思想这些终极的问题，表明人有永恒的追求，哎，表明人不同于动物，表明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你知道很多的动物啊，其实比人还聪明，你晓得吗？我以前看过一个新闻报道啊，这个新闻报道当时还是要么就是 ABC、CBS 或者是 NBC 三大台在黄金时间啊，一个新闻报道说日本一群科学家就研究啊到底这个动物和人比啊谁更聪明？当然我们人在很多方面比动物聪明，这是没话说了。可是动物在有些方面比人还聪明，他让一只黑猩猩和一个大学生啊，一个日本人，一个大学生，然后来比较啊短期的这种记忆啊，弄一个屏幕，然后这就显示一个东西，这里显示一个东西，这里显示一个东西啊，然后呢，最后做出个结论啊，发现这个黑猩猩比人还聪明啊。动物很多方面很聪明，我们以前说，哎，到底这个人的这个定义是什么？恩格斯给的定义啊，人就是会创造工具、使用工具的高等动物，是不是？哎，其实我们发现好多动物都会创造工具、使用工具啊。哎，你有去看过那个 Beaver Dam 吗？啊，这个河狸啊，是不是他们说是最棒的工程师？啃了一棵一棵的树，然后他们能够自己垒几个大坝，然后把一个河变成一个水库、一个湖啊，整个改变生态。因为我以前学过环境。改变一大片的生态，啊，这不得了的事情。那动物那么聪明，非常非常聪明。我们人跟动物有一个本质区别，奥古斯丁，啊，这不单是在教会史，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面一个很有名的人物，他的著作叫《忏悔录》，啊，也是啊人类历史上面这个文学宝库当中的啊一朵明珠。哎，那么这个奥古斯丁他曾讲过一句话，他说神造人的时候，在人中安放了一个空间，除了神自己，任何事物无法填满，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有人啊，这个世界上的骗你，你知道吗？你就是动物啦，你跟动物没什么区别，你就是高等一点的动物，哎，你就关注在吃喝快乐，就这些东西就行了。你发现不是，我这些都有了啊，要钱有钱，要什么有什么。你会发现你没有真正的满足，里面还是空虚。因为人会思想这些形而上的问题，动物就不是啊，动物它就在本能当中，本能当中行事啊，有了这些满足自己就行了。你看那猴子很聪明，你到动物园猴山啊，你看一群猴子在那里吃饱了喝足了，都喂了香蕉了，喂了花生，都吃饱了喝足了。这猴王啊绝不会说，哎，过来啊，晚上7点大家聚在一起干嘛呀？思想猴生的意义，绝不会有的。猴子不会干这个事情，只有人会干这个事情。 我们跟动物不一样，你和我，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超越的，我们是尊贵的，我们不是就吃了喝了就完了，就这样一个低级的这样一种生命啊。但是我们被欺骗了，这个世俗告诉我们，你就去享受吧，就享受满足你的那些动物的这些要求和本能。很可怜。我们华人教会界有一位老牧师，沈保罗牧师，有人知道吗？听过吧？以前这个纽约灵命浸润会啊，在长岛 Hofstra 灵命浸润会的时候，当年沈牧师还在世的时候，他去讲过好多次，我都听过。沈牧师哦，他以前在这个解放以前，他们家在上海非常有钱。他信了主以后啊，父亲所有的家产不要，去做传道，而且那时候跑到云南少数民族，那时候叫野人山，非常穷、非常苦的地方去传福音，差点几乎死在那里。神的保守，后来解放以后到我说解放以后，我们如果有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叫沦陷以后啊，我们要注意用词。那么他的这个沈牧师呢，到香港去传福音，在香港的教会在大楼里面啊，大楼好几十层。然后呢，挨家挨户敲门，说晚上啊7点半，然后我们在几层哪个房间，大家来我们听福音，叫我们今天福音布道会。敲一家的门，敲开以后呢，是这一家的这个女佣，就国内保姆，这一家的保姆开门，主人不在，保姆说啊，这个主人不在。然后沈牧师说，那欢迎你来啊，来说来干什么？来聚会听福音。然后呢，这个保姆就说了。说先生啊，没空啊，没有时间，那我们传福音啊，给人啊，邀请人到教会来啊。他说没时间，没时间，对不对啊？我们基督徒说耳朵都听出茧来了，打麻将有时间，是不是？这个下馆子有时间，上网上看八卦新闻有时间，来听福音没时间。那一次呢，沈牧师又多问了他一句，说你没时间，你忙什么呀？那么这位女佣就说忙着做工啊。他再多问一句，那你做工为什么呀？做工为了赚钱呀。你赚钱为了什么呀？赚钱为了吃饭呐。又继续问，那你吃饭为了什么呀？吃饭为了做工啊。大家注意到了吧？继续问，做工为了什么？做工为了赚钱。赚钱为了，赚钱为了吃饭。问了这么几回，这女佣她突然意识到了，她正在转着圈的回答呢。她醒悟了，他说先生，晚上我来听福音。这个莎翁啊，莎士比亚，哈姆雷特，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the question。 这个人会在是非之间做出这个道德的抉择，我们人是有是非感的，是有正义感的，是有道德的抉择的。孟子说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间的私心，恻隐之心人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是人，和动物不一样。大家知道这句话吧？叫做治世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以前我家也养狗，现在养只猫啊。那养那个狗呢，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家我知道养狗啊，但我们都很喜欢这个宠物。那如果要是有一天你突然对这个狗不好了，你在那里骂它啊，这个虐待它啊，但我们不应该这样去虐待动物啊，你就是这样的就对这个狗特别不好。然后他饿了，你把那个一碗饭摆在面前，他饿了，你看这狗吃不吃啊？吃，他一定吃啊，他一定吃。说狗说我有志气啊，你欺负我就不吃，不可能。那我们知道，你知道有人啊从那个市场上买来这个鸟或抓来的鸟放在家里笼子里面，说这个鸟啊比狗有志气啊，饿死也不吃，最后这鸟有的真的饿死了，你知道吧？这鸟有志气，哪儿那么回事啊？那个鸟它哪有那么复杂的思维啊？ 啊，他哪有这种道德的抉择呀？他就是吓的本能，你明白吧？千万不要给他赋予这些东西。今天很多时候这个小孩子从小啊，我们做父母要注意啊，从小小孩子太多太多的现在看的动画片都是什么？动物说人话，是不是这样子？全都是动物讲人话，看多了以为动物跟人一样，不一样，动物是不会讲人话的，有本质的区别，千万不要把这个搞混淆了。只有人有这种志气，中国又是古书《礼记》里面有讲啊，说齐国有这个大的饥荒，然后有一个人啊，这个富豪啊，就像今天那个伊朗马斯克似的，在中国的什么马云啊，这种大富豪啊，然后呢，为食雨露啊，弄个粥厂，哎，摆了很多的食物在这些饥民让大家来吃。然后呢，这个人啊叫岑敖，他就摆了很多的这个粥在这里。有一个人来呀、啊，已经走路晃晃悠悠的了。哎，然后这个大富翁呢，很有钱嘛，很骄傲啊。哎，嗟来食，过来吃啊，就是这种嘿，就这个很不尊敬的这样一种语气。那个人吃不吃？那人不吃，啊，已经都饿得奄奄一息了。哎，那后来呢？实际上这个古书还有了。然后这个富翁呢，他突然良心发现，他说我不对，我不能够对人家这样一种态度，啊，然后他就换了一个很谦卑的这样的态度，说，哎，要不你吃吧，哎，那个人还是很有骨气，他说你知道吗？我之所以饿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我不受嗟来之食。说完就死了，啊，这是中国古书上的记载。人是有志气的，人是有道德伦理的抉择的。你看今天西方社会越来越乱，咱为中国祷告，哇，我们中国是文明古国，可千万不像西方这样子，男不男女不女，是不是？然后小孩子小学生就开始给你讲说变性手术，你是男的也行女的也行啊，到小学生给他们看什么色情的东西，这是都把人当成动物啊，乱了，现在这个西方社会堕落，人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是有道德伦理的这样一个抉择的，但是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为什么我们在是与非的这个抉择当中啊，我们时常选错，时常选错。中国人有句老话，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怕入错行，这个我不知道，啊，但是呢，女怕嫁错郎，这个呢，不是单方面的，啊，现在我们讲男女平等，我说还要再加一句，啊，男怕娶错娘，啊，怕娶错新娘，啊，这个很重要，很重要。你知道我做这个传道人，做牧师，就常常是给人家做婚姻辅导，啊，就做婚姻辅导，哎，有时候就跟我说了，哎，牧师，我们这个婚姻就是一场的错误。啊，牧师啊，我当时这个眼睛怎么瞎了？娶了她或者嫁了她，痛苦，痛苦的不得了。有一次，我这个接电话啊，一般来说呢，这个电话是几点钟打到我家来？啊，几点钟打到我家来？我大概能够判断出来，哎，这对夫妻已经吵到什么程度了？因为中国人比较的这个内敛一点，你知道吧？啊，不会去主动去看这个啊，谢谢，去看这个辅导啊。那西方人嘛，去看个心理辅导，好像都不当回事，跟看感冒差不多啊。中国人呢，一般如果婚姻出问题了，一来找牧师了，那一般都是危机介入了，啊，都是已经都没有办法掩盖了啊，这个自己已经是火烧眉毛了啊。所以这个晚上如果12点以后这个电话打到我家，你赶快去啊，这肯定也不行了。有一次这电话打过来，啊，那时候大概还没有那么晚，也是夜里11点了。我开车过去，这个车子一开到他们这个 driveway， 啊，就是这个车道，二楼啊，窗户开着，像天女散花一样，那个太太在那里，连那个这个衣很多的衣服啊，连个衣件都不拆的，哗哗就往下扔，一草坪的全都是衣服，一边扔一边骂。那还有一次，这更严重，牧师赶快过来吧，不行了。我一开到他们那个小区啊，漆黑一片，各家灯已经全都黑了，啊， 都睡了，夜里12点了以后，远处就看见这个哗，那是闪光，一片的闪光，什么？警车，好几辆警车，打911了。我们一般都跟这个夫妻啊，就要给他们要打预防针的。那在美国这边，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尤其早年的啊，有留学生还不知道啊，动不动夫妻一吵架就打911，一打911，然后警察给铐走啊，一铐走，好，我在美国还蹲过班房啊，这个婚离定了，就很麻烦。那时候我一进去以后，我一看，哦，一屋子警察，男男女女好几个，警车都来了两三辆嘛，男男女女好几个，警察一回头一看，又进了一个人，下意识反应手就往腰上摸。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他们的牧师，打电话让我来的。哇，这几个警察一听我是牧师啊，大松一口气。我一看，我明白了，一般夫妻打架呀，一报警，那是丈夫打妻子，大部分是这样的，家暴嘛，啊，那当然就铐走了。我一进去看，我知道这警察他们为什么挠头，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在这屋，太太抱着孩子在那儿哭。我再看这一屋客厅里面，丈夫坐在地上，两个腿叉着也在那哭，然后旁边这花盆也打了，土那个一地，俩都在那哭，警察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一看牧师来了，啊，警察赶快找个台阶啊，你们牧师来了，把你们交给牧师啊，不许再打，不许再闹了啊，然后警察就走了，然后我就开始给他们做婚姻辅导，啊，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又不认识神。不真正明白这个神的真理，这痛苦不堪。我们在这种是非的抉择当中，我们常常做很多错误。不是说你这个婚姻是错误的抉择，而是在你这个婚姻的过程当中，在你人生的过程当中，在你人际关系的啊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做了很多的错误的抉择。我陪伴很多的人，刚才给大家讲走人生的最后一程。临终的时候，我握着他的手为他祷告，跟他背诗篇23篇，和他一起唱诗歌。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人临终的时候跟我说，说牧师啊，我后悔我这个钱挣的少，我后悔我房子不够大，又后悔没多读一个 PhD， 我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人这么说。但是我听到过有人跟我说，我为我说过的话，为我做过的事，我曾经有过错误的抉择，我后悔不已，我羞愧不已。在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他，我的弟兄，我的姊妹，若你是真正信靠主的，信靠神的，我们的盼望在永恒，在主的里面一切都赦免了，神给我们更新了我们刚才唱的这个歌。你是满怀着盼望的，里面有真正的平安和力量，能够面对永恒。基督徒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叫拣选生命啊。这马太福音第7章，这是耶稣讲的，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弟兄姊妹朋友们，你注意这里啊，有两个动词，这动词特别有讲究，这是神讲的话。主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是有考虑的，他讲的也是一个事实。引到灭亡用的是什么动词啊？什么动词啊？进去。什么叫进去啊？大波轰，是不是随波逐流，跟着就去了啊？高高兴，大家都这么走，我们也跟着这么走。想当年大家都出国，都来美国，哎，我们也都跟着来美国，考托福，考 GRE 就来美国，是不是？后来又都海归啊，我们也跟着又海归。现在又要移民，又移民，学好数理化啊，走遍天下都不怕啊。最开始那当年就是数理化，那时候学物理啊最流行，都是考物理啊。早年那个李政道那个 Cashby 是不是啊？出国一大批，后来物理不流行了啊， 流行什么生物啊，学生物，后来又流行学计算机，后来又流行学什么学商科啊，大家走什么我们也走什么。然后这个娶亲啊，在国内娶亲啊，国内的经济叫丈母娘经济，大家有没有看过？为什么叫丈母娘经济啊？中国这个房市都是丈母娘托起来的，别人家的这个女儿有多少万的彩礼，哎，我们也得要房子，要车子，要这个啊，都是这样子。别人怎么都要，我们也走进去的也多，最后呢，到底结局是怎样？那引到永生，耶稣说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用了另外一个动词，要怎么样？要找，找着的人不多，找的人也少，因为我们都随从这个世界了，随从这个世俗了。但是神给你给我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啊！这一节圣经我介绍给大家啊，这约翰福音3:16啊，这节啊很重要很重要。你像当年啊，据说这个美国驻华领馆啊，那时候早年的留学生啊要出国，那出国呢就到领馆去申请签证。申请签证呢早年不好签的啊，我们那时候签证说我们有移民倾向啊，常常遇到有移民倾向。然后有一个这个准留学生啊，他聪明，他知道美国这个国家比较特别，怎么呢？钞票上每张钞票都印着我们信靠神，对不对？ In God we trust， 基督要信仰立国的。然后他就跟那个签证官套近乎啊，你不要拒签我，你千万别拒签我。然后跟签证官说了，我也是基督徒，哎，你看他用词啊，我也是基督徒，就意思你们美国基督徒很多，哎，那我也是基督徒，你让我去吧。结果他没想到啊，人家签证官也去查经班的，啊，圣经很熟的，签证官，你也是基督徒啊，背一背约翰福音3:16给我听，啊，背出来让你去，背不出来不让你去，啊，所以有一天没准我们到天堂的门口，啊，把门的天使问你会不会背约翰福音3:16，啊。当然不会是考你这个了，不是说你会背这个就一定能进天国啊！我们要真正信靠耶稣。哎，那么这一节圣经为什么很宝贵呢？有人说它叫做 mini 圣经 mini Bible， 因为它把整本圣经所讲这个福音高度的浓缩概括总结在这些圣经当中。神爱世人，神爱你爱我爱这世界上每一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一切，为什么这世上有生死？本来就神造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当中啊，我们的老祖宗在伊甸园当中啊，神让他修理看守这一切，每天与神面对面的见面啊，相会，好的无比。那时候有死亡吗？没有死亡的。那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痛苦，会有死亡？刚才我讲这些可能大家已经能够明白了，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因为这世界有一个东西叫做罪，罪恶的罪呀。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里面有这样一种的，你说我没有犯过罪啊，我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没有打家劫舍，我的这个看守所的门朝哪开我都不知道，我不是罪人。您误解了，我们说的不是那个刑事犯罪，我们说的叫什么，英文叫做 sin 啊，不是那个 crime， 不是说你是 criminal， 而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 sinner， 我们都有过犯。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词叫过犯，中国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是这个意思啊，过犯。哪个人说自己是没有过犯的？里面有没有骄傲？有没有苦毒？有没有嫉妒、憎恨、虚伪、欺骗？我看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如果要是有一个人说我从来没有犯过所有这些的罪，这些的过犯， 那您举个手给我看看，谁如果举个手，我立刻给大家看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就是这样子，这不是我说的，这甚至不是圣经说的，这是老夫子说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那你怎么去解决？你说我行善，我积功德，我多献点爱心，我给庙里多捐点钱，跑到教堂来我多捐点钱，管用吗？原来我们教会有对夫妻在我们教会信主受洗，然后这个姐妹的父母也是在我们教会信主受洗，弟兄的父母过来呢有点不同，怎么呢？他妈妈在国内东北哈尔滨，东北人，是领了皈依证的在家的佛教的居士，在家要吃斋念佛，初一十五，很多的规矩，这样子的。弟兄说，牧师啊，能不能给我妈妈也来传传福音？我说我来，跟老人家聊了一个晚上，然后这位阿姨啊跟我说，她说冯牧师啊，如果要是你能够早点给我讲，我早点听到，她说我一定要信耶稣的，因为我太知道了。我们就讲到这个罪的问题啊，她说我们做所有这些，初一怎么样，十五怎么样啊，然后要守这个规矩，要做那个规矩啊，要行善，要积德呀，要修炼呐，修为呀，所有这些东西，她说我太知道了，我很认真很认真的念佛经，然后这个整天念他说顶多什么呢，就是个六道轮回呀，我这下道轮回我别变鬼，别变什么畜生变得好一点这就是我的最高盼望了。什么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佛教好多这些词汇啊，他说根本别指望，不可能的，人靠自己太苦了。一个人掉在水里不会游泳，世间的宗教跟他说你揪着自己的头发上来呀，他上得来吗？就在那里奄奄一息苟延残喘的探个头呼口气，又下去了。有一次我跟一个佛教徒有些对话，他不是普通的佛教徒，他是研究佛学的那么呢，我就说到，我说基督教信仰跟这个佛教本质的区别是什么？我说两点，第一点，你们佛教是无神论，对不对？他说对，你怎么知道我们佛教是无神论？今天我们传福音，好多人都对佛教是无神论都不知道，以为也是要去拜这个拜那个，这个菩萨，这个什么释迦牟尼佛祖啊，佛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神，你放心，你去查，他是无神论。本质上是一种人，所叫人间宗教嘛，你就自己去修炼，修炼到一个境界成为佛啊，梵文叫布达。那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所有跟神有关的，全都是士字边，你说对吧？祈祷的祈，祈祷的祷，祭祀的祭，祭祀的祀，所有都是士字边的。佛字不是士字边，佛字是什么边？人字边，一个人，然后右边是什么？福，福是什么意思？福是什么意思？不的意思。到底谁是佛？这个不是我乱讲啊！我回到国内去请教我的一位恩师，一个老师，北大中文系毕业，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他的妈妈是北大研究古汉语的，古文字的。我说这个佛这个字的这个解释，这样的理解，这样的讲解有没有道理？他说有道理。那我才敢这样讲。这个佛中文很有讲究啊，左边是人，佛从来没有说自己是神，右边这个福是不的意思。那什么是佛呢？听着好像不好听啊，像是骂人的话，这不是骂人的话，这实际上是一个恭维的话，不是人，不是普通的人，所以他是叫觉悟者，不的是叫觉悟的人，超过了芸芸众生，在这个上面了，但是他是不是神呢？从来没有说自己是神。所以是人家做自己去解决自己的痛苦，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我跟这位的这个研究佛学的人，我说你们是无神论，他说我承认，我说我们是有神论，有独一的真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说这我承认，我跟你不一样。然后我说还有一点， 因为我们信靠这位独一的真神，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信仰叫做神本，以神为本。人间的宗教人本，以人为本，我拜这个偶像，我拜那个偶像，功利性的，他满足我的这个需要，满足我那个需要，对不对？文殊菩萨那是管高考的，对吧？宋子娘娘是管生孩子的，这个灵我就去拜他，他香火就旺，这个不灵得丢一边。本质上还是以人为本，你去来满足我的需要。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有天上的父，创造我们、爱我们的，真正来祝福我们、管理我们的一生、引导我们的一生的这样一位神，叫神本。然后我跟他说，还有一点，这佛教呢是自立的宗教，自己的自，力量的力。基督教信仰是什么？叫他立的宗教，自立的宗教靠自己去拯救自己。其他的宗教，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其实很多宗教都在讲人生当中的苦难，我们面对死亡，面对永恒，面对道德的抉择，伦理的抉择，所有这些。很多其他宗教也在讲，开的方子不一样，开的方子你靠自己，像我们刚才说的，不会游泳的啊，你揪着头发自己上来，上不来。我说我们这个叫做自立的宗教，你们叫自立的宗教，我们这个叫他立的宗教。然后这个研究佛学的人跟我说，他说我们这个佛教当中啊，不对，我们也有一个他立的这个一个支派。我说我虽然对佛教了解不多，我知道你们这个他立的呢是净土宗，对不对？他说是。净土宗是什么呢？就是你念南无阿弥陀佛，每次念，然后有好多这些高僧大德啊，他有很多的这个功德，他的池子背个铺啊，有很多的这些功德，你一念，然后就给我了，一念就给我了，我就被渡了。所以呢，是他立。我说你误解了，我这个他是事字边的他，不是人字边的他。所有的都是人呐、什么高僧大德还是人。有一句话叫泥菩萨过江怎么样，自身难保啊，你连自己都渡不了，你还去渡别人。所以我跟大家讲，那位的老伯母，那个佛教的在家居士，长话短说，后来也受洗了。我给他介绍在哈尔滨的教会，非常敬虔，早上去祷告，而且这不是唯一的，我们教会还有另外一位从新疆来的，也是佛教在家的居士，来听了福音明白了，信主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最关键一个字是什么？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没有问你捐多少钱，你有多少的功德，你这个高尚程度到多少，你献了多少爱心等等等等，不是，你是不是真正的相信，就这么简单，也非常的公平，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生死之间，你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得到那上好的福分，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你看，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只要真心的寻求，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神对你对我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你愿意吗？你愿意拣选生命吗？摩西这段话后面还有说，你要拣选生命，然后下面马上说，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注意这里有三个动词，爱神，爱我们的天父，听从他的话，专心的依靠他。我们在世上都是很柔弱的，都是没有真正的智慧，原谅我这样说啊。我们来到北美大家都不差啊，博士硕士在教会里面都一大堆，对不对啊？但是 真正的智慧，你若不认识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要专心的依靠他，听从他的话，才能做出正确的抉择，因为他是你的生命。我们以前，我原来在纽约州 Rochester 啊，离你们这里开车还比较远，开车大概得六七个小时，我估计。在那边，我跟师母一起，我们和同工们执堂啊，建立教会，向周围的很多学人学者传福音啊，传福音。那么有一次呢，我们教会啊有这么一件事情，教会里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从香港来，以前是在澳门读的基督教的学校，圣经里的东西从小都知道，而且他们那个学校信仰的氛围非常好。他跟我说，他说牧师你知道吗，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啊，同一班的同学聚会，做牧师做师母的围两桌啊，那么多人都奉献做传道，很棒的，但是就他自己心很硬，不信，这人特别骄傲啊，特有才，聪明的不得了。在我们 Rochester， 刚才那个同工跟我说，我们那个 Rochester 有一个很大的公司，当年很了不得的公司叫 Xerox，现在可能年轻一点弟兄姊妹都没反应，都没有听过了啊，就翻译成中文叫施乐啊。当年那个施乐复印机 Xerox， 早年在英文当中 Xerox 都是一个动词，你晓得吧？啊，就在公司里面，老板跟秘书说把这个给我复印一下，都不说 copy，make a copy 不是，就是 Xerox。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复印机那时候都是 Xerox 的啊，那公司就这么的牛啊。那他当年呢，我们这个弟兄是 Xerox 公司在东南亚的总代理。手底下200多号人，啊，他说我的势力范围非常大啊，俄罗斯啊，那个刚刚那个就是这个苏东坡巨变以后，俄罗斯开拓俄罗斯市场，那都是我的，啊，成绩做得特别好。然后，在这个事业顶峰，公司把他调回来，调到总部继续高升，啊，我去他家，那真是有钱啊，啊，他那个你们这边也是哈，像世外桃源一样，大家都是有林子哈，很大的一片地啊。啊，不像我们在北卡，房子都密密麻麻的，啊，那我去，我们这个弟兄叫陈定宇，叫 Timothy， 他家好几亩的地，一片的林子，自己家里面有小溪，有小桥，有亭子，有自己家的林间的小径，他那个房子是一个建筑师给自己设计的，后来他买下来了，哦，那个建筑格局我没有见过，啊，一看就是很有档位的，反正我是看不懂，啊，反正设计的很棒。然后这个弟兄呢，自己会画画，还懂画，还收藏画，手很巧，自己家里有一个电影院啊，音像是很大的，真是电影院，那个屏幕大得不得了啊，整套的家具自己打的，你说这个人有多能干，要什么有什么。但是在人生最高峰的时候，看医生发现这个胃有点问题，他亲口给我讲，就是跟同事说我要去看医生了，这个结果出来了，很平静。医生跟他说，你是胃癌晚期，还有3个月的活头。他很刚强，他说我很刚强，我开着车就回来继续上班。啊，进了办公室，同事就问他，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有3个月的活头，这个时候忍不住了，再刚强不住，他说我哇的就哭出来了，哇就哭出来了。我们基督徒常常有一句话，叫人的尽头是什么？神的起头。他很多的同学关心他，再一次把福音传给他，这时候他心很柔软了，回到教会里面，很快信主，因为从小听那些福音，这些种子，约翰福音3章16节，他早就知道。啊，又悔改信主以后，特别火热，跟着我一起去传福音，啊，很爱主。我请他在教会里面做过好几次见证啊。后来活得远远不止啊3个月啊，又多活几年，但是后来还是回天家被主接去，但是最后那几年完全不一样啊。我请他在教会里面做见证，有一次做见证我特别感动，他说我会画画，我也懂画啊，他说我看一幅秋天的画呀，现在我们正好秋色呀，他说有红的叶子，有黄的叶子，各种各样的叶子很美，但是呢也要地上有些这种枯叶，这幅画，哎，才完整，才有意境。但我可能就是在神的这个图画当中， 我的生命虽然是那一片枯叶，但让神的这个花更美好。说我向神为我得的癌症胃癌的晚期啊，我向神为这个癌症我献上感恩。有多少人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他最后这几年生命帮助了很多的人，影响了很多的人，脸上充满了喜乐。我们本地罗切斯特大学大家也知道啊，罗切斯特大学有另外一位华人的一个教授，护理学院啊，护理学的这个教授，那个老师是一位女老师，也是在人生事业的高峰期也是得了癌症。那这个老师呢就是我们在国内早年他是叫工农兵学员，大家知道工农兵大学生，虽然好像说程度不是很高，但特别的刻苦。来到美国一开始啊，他说这个英文也不好啊，然后呢就先是辛辛苦苦考的，这个住在人家里面啊，他那个这个房东都讲啊，他说晚上不睡觉把一本英文字典给看破了考试，最后护士当护士，从做护士一直拼搏到做护理学院的做教授，付出多大的辛苦努力，一家人也都很和谐美好。再说突然癌症出来了，然后华人社区都知道，弟兄姊妹说牧师你去看望，我说一定要去看望，跟他传福音，但是光我去不行。我跟人一讲，他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拉着我们这个 Timothy 陈弟兄，就是一个得胃癌的，我说你跟我去，他说我太愿意了。那天在这位李教授的家里面，两个人，一个信耶稣的，一个不信耶稣的，这位女老师女教授跟我们说，我可怎么办呢？我的孩子才11、12岁，我还事业好多学生等等，这些愁眉苦脸的。我们这个弟兄实际上他的癌症一点不轻啊，他们开始就谈你用的什么药啊等等这些治疗措施，然后就谈到福音，谈到生命。我们这个 Timothy 在跟这位这个女教授跟她传福音讲信仰的时候，正好那个阳光照在她的脸上，我看到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生命状态，一个是满有平安满有喜乐，把祝福还去传给别人，另外一位不认识神啊，不知道他的明天在哪里，不知道他永恒的归宿在哪里。弟兄姊妹朋友，我在这里就向您发出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邀请，你愿不愿意拣选生命？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我们有一天都会面对永恒，但是最关键的是你在面对永恒的时候，你早就已经知道我有一个美好的归宿，我的天上的父亲爱我，我的主耶稣为我死为我活，他以他的爱充满了我，我里面满有力量，我们信主的无所惧怕，就有一个超越的生命。今天活在这个世上每一天都不一样，你说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很简单，我们要真心的相信，来到主的面前。这个祷告很简单，很简单，我们叫做觉知的祷告，也是每一个人到耶稣面前来认罪悔改，承认我是不能，我不行，我是很有限的，我愿意来谦卑的来相信接受耶稣的爱，做他的儿女，你愿意吗？我们一起低头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低头在主的面前。当我们安静自己心的时候，我奉耶稣的名，向我们每一位的朋友，我发出这个邀请，我们在座低头安静，我们祷告，大家都不用东张西望，我们安静祷告。你听了福音，你若愿意拣选生命，让耶稣做你人生的主宰，以他的爱来充满你的心，让你得到永恒的生命，就请你和我一起做以下的这个祷告。那么我说一句，请你就和我一起 来重复一句，发自内心的，我们大家一起说，我们基督徒也陪着，好吧？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您，因为爱我，神成为人，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死里复活，我愿认罪悔改，打开心门，邀请您住到我的生命里来，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我愿一生一世跟随您，成为您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我们继续低头默祷，继续低头默祷。啊，刚才我们哪一位慕道的朋友，福音的朋友，你做了这个祷告，第一次真心的做了这个祷告，请您把你的右手举起来，请让我看到，我要为你祷告，为你祝福。啊，哪一位朋友，你说我愿意接受主的爱，我做的这个祷告，啊，不用不好意思，就请把你的右手举起来，举高一点，啊，让我看到，我们为您祷告，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我现在看到四位、五位，感谢主，请放下。基督徒不用举啊，基督徒不用举。我是慕道的朋友，就是我还没有信耶稣，但我愿接受主的这份爱，做神的儿女啊。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刚才没有举过的，啊，请您把手举得高一点，请让我看到，我要为您祷告，为您祝福啊。不用不好意思，那，啊，这是一个非常美好荣耀的时刻，我愿意做神的儿女，得到永恒的生命、平安喜乐，好吗？还有哪一位啊？把手举高一点，请让我看到。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还有没有啊？不要犹豫，不要徘徊，不要和神的救恩擦肩而过。你说我愿意接受，拣选生命。啊，我最后再问一次，好吗？还有没有哪怕一位，啊，把手举一下，就放下就可以了。说我愿意接受。好，我们来祷告。最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为刚才还有好几位慕道的朋友，他们做了这个决志的祷告。主，我们知道我们千万不能小看这个祷告，人只要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就做神的儿女。主，从此时此刻开始，你的恩、你的爱、你的赐福进入到他们的心中，他们的生命里面，永不离开，永远伴随。在未来人生的道路上，不管是高峰，不管是低谷，不管是顺境逆境，信实的主，你来引领他们，你来刚强他们，来指引他们人生的道路，让他们为主而活，荣耀主名，感谢赞美神。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